开始尼希米记第四章，请看尼希米记第四章，题目是祷告胜敌，题目是祷告胜敌。在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带领下的这些个百姓，他们在修造城墙，他们面临着仇敌的挑战、仇敌的进攻、仇敌的拦阻，而尼希米他是怎样借着祷告能够得胜。所以不祷告不能得胜。尼希米怎么样能够得胜呢？是因为他在祷告中，他在灵里能够识透这个仇敌的诡计，能够认识魔鬼的诡计，能够针对着魔鬼的诡计，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能够得胜，借着祷告来得胜。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怎么样得胜，就是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全副的军装包括七个方面，我们必须穿上这是神赐的全副的军装。特别第十节十一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当时尼希米面临着许多的仇敌的进攻，这是什么？这是魔鬼的诡计，要破坏拦阻他们建造城墙。所以这里保罗说，因为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常常认为，哎呀，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这个是谁谁说了什么话了，有的时候魔鬼在你耳边说话，你以为这是一个声音，实际是撒旦的诡计，是魔鬼的声音。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和空中掌权的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要抵挡仇敌。所以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下面就是具体的要怎样的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看尼希米的得胜，就是因为他真正是穿上了全副的军装，在灵里能够看透，能够求透，能够攻透，所以尼希米是得胜的。那为什么仇敌这样的进攻呢？这样的破坏，这样的拦阻呢？因为修造城墙的工作是神旨意的工作，代表着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所承受的传福音的大使命。你要做大使命吗？魔鬼就是不甘心，千方百计他要拦阻，他要破坏，他要阻挠。修造城墙的工作是神旨意的工作，是神计划的工作，也就是要传福音，要教会复兴，要福音广传。所以这个工作要使耶路撒冷被建立，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使耶路撒冷被建立，能够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仇敌不甘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方向，魔鬼的诡计在哪里。如果你根本不做主的工作，他也睡觉一样，他不理你。你越是要对准为神的工作，对准神的旨意，魔鬼就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的题目就是祷告胜敌。整个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灵里的征战是多么激烈，所以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追求爱心，要追求合一，我们更要有一点，就认识魔鬼的诡计，一定要认识魔鬼的诡计。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我们不知不觉连我们自己都成了魔鬼的工具，被魔鬼利用，或者是被魔鬼激动，或者被魔鬼挑动，就说一些不该说的，做一些不该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什么是我们的敌人这里很具体的讲到撒巴拉，讲到多比亚这些呢都是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开始建造城墙一开始这些仇敌就与他作对。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一到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重建圣城的拦阻。尼希米重建圣城，他一直在修造城墙。第三章已经动员全民在修造各修各一段，大家同心合一来做主的工作，所以仇敌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方面的拦阻有多少呢？重建圣城的拦阻在这一段里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一至六节，敌人的恼恨和耻笑，敌人的恼恨和耻笑。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六节，他们呢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这么不高兴，这就是魔鬼，他看见你来做成神的工作，对准了神的旨意，魔鬼就要恼恨，就要发怒，而且耻笑犹大人，瞧不起你们。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好像好好看一下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目的是什么？让你放弃这个工作，动摇我们的信心，那你这个修造城墙的工作半途而中断，他破坏，他让你中断，所以又恼恨又耻笑，说什么呢？说这些犹大人啊，他们就说了，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参巴拉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暗中之敌，他真是个暗中的仇敌，他背后再怎么样，在那里嘀嘀咕咕恼恨耻笑，而且联络起来对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就说了，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第一点，他瞧不起你，认为你们是软弱的。是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是有大能的，神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软弱，我们今天不怕别人说我们软弱啊，你们有什么呀？你们到底能做出什么名堂来？是的，人家是瞧不起我们，所以我们越加的承认我们软弱，可是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是有全能的，是有能力的，是不是？所以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呢？第二点，说什么要保护自己吗？这里好几个问号。那第一是什么？软弱的犹大人，你做什么？第二，你要保护自己吗？是的，我们就是要保护自己，我们要同时可以保护自己，修造城墙目的也是保护自己，使仇敌不得进入，使这个城墙，这个救恩的城墙能够修得坚固，仇敌连缝都让他钻不进来。他说是保护自己吗？是的，我们就是保护自己。仇敌最怕我们保护自己，他最喜欢我们里面分裂，神的旨意叫我们同心保护，就是合一来防备仇敌啊，彼此都联络起来啊，他最怕了，他就要在我们中间要搞分裂，是啊，他是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就是为了献祭，因为城墙修得好了，就是更好的侍奉神，为了献祭，我们天天早晚要献祭，在神面前侍奉啊。要一日成功吗？瞧不起你啊，难道你一天就能够做出什么来了？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是被拆毁的，不但那七十年被巴比伦所拆毁，一共七十年之久，而且他们回国以后重建这个城墙的过程当中又被拆毁，就是尼希米第一章讲到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啊，所以他们说要拆毁吗？啊，不要怎么样再立城墙吗？这是仇敌最恨的，最好你永远不能再立起来。今天我们的目的就要使神的家、神的教会一个个的重新建立，经过拆毁有神的美意，他所做的工作要经过拆毁才重新建立，他拆毁我们目的也是为了要建立我们，但是这些个问话就是表示仇敌来的声音，仇敌来的讥刺，仇敌来的嗤笑，仇敌来的恼恨，实际就是他们不甘心不愿意我们这样。底下还有亚门人多比亚也站在旁边，这多比亚和参巴拉向来都是什么一唱一和，他们所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也别吃的，你看看他们是多么的瞧不起啊，你们做什么呀？你们做这点工作，哎呀，碰都碰不得，一碰就坏，狐狸上去都吃的，意思说绝对不会坚固的啊，你们早晚还要倒。今天问题是我们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如果你的根基是沙土，真的一只狐狸也就把给你吃到了，狐狸向来是做破坏的工作，狐狸就是假先知，狐狸就是西律王，狐狸就是破坏葡萄园的，葡萄园正在开花，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容让这个狐狸在我们中间，它就是做破坏。但是我们今天的根基如果是在磐石上，你也不怕它刺到，它刺不到。所以说啊，雅各书也说要为我们擒拿狐狸 啊，要保守葡萄园，要牵哪狐狸，就是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一节到三节就给我们看到，这就是仇敌，来自仇敌的拦阻。什么拦阻啊？就是敌人的恼恨和嗤笑。他的目的什么？动摇你的信心，让你手发软。目的什么？让你怀疑我们的工作做得成吗？让你放弃这个工作，这是仇敌的目的。下面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尼希米怎么应付。每一段里面都看到仇敌是怎样做工，怎样拦阻，也看到尼希米是怎样的应付。我们今天要学习尼希米怎么应付，他不是靠自己，他是祷告胜敌，主要是这四个字啊。所以今天这章圣经的总题就祷告胜敌。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连狐狸都钻到我们里面来，仇敌在进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四点，就是尼希米的祷告。我们的神呐、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尼希米把这些个仇敌的话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被藐视，求你垂听，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在他们的头上，一句都不能领导我们。所以尼希米多么有信心，有信心的祷告，而且这些祷告是非常的有胆量的祷告，让仇敌羞愧，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使我们造成被释放，是吧？使他们被成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也就是说，求你纪念他们的罪，他们无中生有，他们这样的毁谤，他们这样的恼恨，他们这样的耻笑，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惹动神的怒气。所以尼希米知道这件事不是针对人，乃是针对神，你惹动神的怒气。那结果怎么样呢？第六节就告诉他，不但祷告，所以尼希米怎么应付？我们看怎么应付啊？第一，祷告胜敌，祷告来得胜。第二，继续修造。第三，专心做工。专心做工的意思就是不受影响，分别为圣。专心是什么意思？任凭你在骂，你在毁谤，你在讥笑，你在耻笑，任凭你爱说什么什么，我就专心的还在继续做工。这就尼希米的态度。三个方面我再重复，尼希米怎么应付仇敌第一次的这个拦阻，就是他的恼恨和耻笑呢？祷告，他呼求神，求求求，他一直在求，求神啊，祷告来胜敌。第二，继续修造。所以第六节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都联络，就都联络起来了，就是没有停止，不能停工。魔鬼让你停工啊，我们心里常常受到搅扰的时候，我们就停工了，祷告也不忠心了，守望也马马虎虎了，侍奉也是这么回事了，不能停工，继续修造。所以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所以就是工作没有停止，继续修造。还有呢，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这点也很宝贵，求主给我们专心，让我们两个眼睛就定在神的旨意上，专心的做工，用这样的态度来破坏仇敌的拦阻，仇敌的诡计啊，来完全的得胜。这是第一点。下面我们这是一节到六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七节到九节。七九和十一，这是第二个拦阻。七节到九节还有十一节，第二个拦阻什么？敌人同谋来攻击。刚才是他们拉，一会儿多比亚，现在是联合起来，这么多的仇敌联合起来，他们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又是亚门人，又是亚斯图人，这么多的仇敌，他们联络起来啊，来什么呀？来进行同谋，来攻击耶路撒冷，来攻击他们建造城墙，他们来进行扰乱，使城内扰乱啊。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一段非常清楚，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知道他有他的目的。每一次仇敌攻击，他都是要破坏。他怎么破坏？我们看一下七节，他们拉多比亚以他们为首的，接下来啊，这么多的亚拉伯人，又是亚门人，亚门人是罗德的根，本身就是情欲肉体血气的。亚斯图人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是打滚呢、啊，是不是啊？迁移啊，乱跑啊，这些人都是不幸的恶性。他们听见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招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还是不高兴。当然了，我们做主的工作，仇敌绝不会干 担心的，所以我们遭到了许多的逼迫、进攻、反对、辱骂，这是正常的。除非你不做主的工作，除非你做又做主的工作又做世俗的工作，除非我们讨人喜欢啊。所以这个堵塞破裂的地方啊，你在进行这个修造城墙，而且把破口都堵塞，所以尼西米就是做一个堵破口的工作，堵塞破裂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发怒，怎么样呢？大家联合起来，大家同谋要来攻击，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所以魔鬼就是做扰乱的工作。什么叫扰乱的工作？在你里面乱起来，里面不合一，里面有意见，里面不同心，里面受搅扰，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所以我们要认识魔鬼的诡计。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一定要在灵里认识魔鬼的诡计。变样样都从人的观点来看，你要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他联合起来来攻击你，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那尼西米再一次的就是借着祷告来应付仇敌。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那个十一节，大家接下来我们看，跳过来第十节，我们先不看，先看十一节。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目的就是使你工作停止，使你修造一半。你看，扰乱、威胁、迫使停工，多大的诡计！而且甚至要杀害你。魔鬼不是杀我们吗？有的人被杀害，传道都不要传了；有的被杀害，就要回家去了；有被杀害，灰心丧胆，要么天天的哭泣，要么就是不愿意再修造了，手都发软。所以魔鬼这样的诡计，就让我们不能再修造，把你杀掉，使你的灵性被杀，使工作受亏损，使工作止住。所以这就是七节到九节，还有十一节，这是仇敌整个的诡计。而尼西米怎么应付呢？第一，祷告圣敌，就是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祷告圣敌还不够，第二是什么？昼夜防备，派人看守。你正祷告，但是呢仇敌还要来，怎么办？你一个人祷告也不够，所以就派人要看守。派人看守的意思就有守望者，时刻警醒，看看破口，随时随地，是吧？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城的东面到西面，南面到北面，你都要查看，是吧？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昼夜有人守望，有人祷告，有人警醒，在灵里查看。这就是尼西米怎么应付仇敌啊，应付仇敌的方法。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扰乱、威胁、迫使你停工，使工作止住。所以魔鬼的诡计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就应该认识魔鬼的诡计，大家同心合意来昼夜守防备。昼夜防备一定不是一个人，一定是起码是轮班。这轮班当中就是大家互相配合，同心合意来应付仇敌。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仇敌都联合起来了，我们难道不联合吗？所以要联合起来，昼夜防备啊，派人看守。所以祷告非常要紧，求主给我们在祷告当中认识魔鬼的诡计，在祷告中有所看见，在祷告中知道祷告些什么，知道对准些什么，而不是说报一遍就完了，让我们知道哪里是诡计，哪里是魔鬼在破坏。所以这就是第二第二个拦阻，是仇敌同谋联合起来来攻击。第三是内部的拦阻和压力，魔鬼更厉害的诡计是内部的拦阻和压力，是第十节和十二节这两节。所以我们要分别出来，第十节讲到犹大人，第十二节又讲到犹大人，是内部的自己人，自己人也出问题。我们看第十节，犹大人说这些人当然是软弱，为什么？这内部的拦阻，我们看第一点是什么？就是第十节，力气衰败，险些停工，差点就停工了。因为什么？力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看自己，我们要随时支取上面来的能力，圣灵无限无量的能力。你靠自己，常常就像这里所说的，有的人说灰土尚多，因为建造城墙要需要许多许多的灰土，现在灰土啊堆了一大堆，我们都不能去扛抬啊，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了，没有力量了，所以需要支援。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是一种灰心的人，这是一种看自己的人，也是一种看环境的人。虽然力气衰败， 你要靠神呐、啊，要靠祷告啊，你要支取上面来的能力啊，你要支取圣灵那无限无量的能力，你就能够继续的扛台。他说我们不能建造了，这是犹大人的话。那这一部分人就是表明看环境看自己灰心丧胆，觉得重担太重。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这样。其实在保罗在哥林多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在于神，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主说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经历不是吗？他对我说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力气衰败啊，有人年老，有人身体不好，但是神有力量啊，神的力量不会衰败呀、啊，他的能力是什么呀？是无法测度的啊，是大的不得了的，是无限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啊，所以这一节表示灰心丧胆，看环境。十二节大家看，第二个是什么？第一就是这里说的什么？力气衰败，险些停工啊，我们简直都不能做了。第二是什么？靠近犹大人的啊，靠近仇敌的犹大人。十二节，那些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那当然受到骚扰更厉害了，因为你挨仇敌太近，所以我们要和仇敌离得远一点。那你挨着仇敌近，你应该特别的强坚强，特别的要加紧防备，特别的要认识魔鬼的诡计才行。因为你挨近仇敌，他随时都挨你近，随时都会进来，随时都骚扰你，随时都会来捣乱。所以这些也是指的软弱的人，他们怎么样呢？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这里来。这是表示靠近敌人的人，犹大人受扰乱求支援，所以这对尼希米来讲是很大的压力，又受到扰乱，而且来求支援，十次来见他。尼希米你要我们也不能烦，人家实在是需要，人家受到仇敌的扰乱，因为靠近仇敌，靠近仇敌，是吧？所以现在有一些人也是这样，靠近仇敌，甚至真理不明，是不是？是非也不明，真理不清，也不知哪个对。一天听仇敌的话，他们的声音都灌到你的里面来了。所以十次来见我，这表示什么？十次求援呐、啊，来求援。那对尼希米来讲，这不是面临着内部的拦阻和压力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借着祷告来得胜。那尼希米怎么应付呢？下面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就是尼希米怎么应付，这包括整个的，也包括内部的这个搅扰。从十三节以后就告诉我们，临战得胜，灵里的征战，那还不是光祷告祷告，是整个的组织起来一场灵里的征战，是大家同心合意。临战得胜，这里包括了信心的祷告，灵里的祷告，征战的祷告，而且呢还有什么佩戴兵器，联防，同心合来应付仇敌。我们具体的看一下十三节的二十三节，十三节的二十三节。那这一段真是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到五节告诉我们的。保罗怎么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那这句话和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也有些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凭肉体凭血气跟人征战，也不是这个属血气的来征战，乃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表示我们活在肉身里面，但是不是凭着血气征战。那怎么征战？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前有能力。这个神前有能力就是祷告，这是在宝座前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去应付，你能应付多久？那我们必然就像牛大人一样衰败了，力气就没有了。所以要在神前有能力，那表示你不断不断的从他那里能够支取力量，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宝座前的能力，神前的能力，你就可以攻破什么呀？坚固的营垒，魔鬼撒旦坚固的营垒，像各样的计谋，又是恼恨，又是耻笑，又是破坏，又是叫你停止，又要杀害你，软的硬的，以后第六章还告诉我们软硬兼施，各种的计谋都能够什么呀？都能攻破，攻破他坚固的营垒啊，坚固的营垒都给他攻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 那就是完全的得胜，一概都能够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也是人攻心，是人心能够夺回来。本来这个心都被魔鬼迷惑了，本来这个心信心都软弱了，本来这个心已经什么呀，已经灰心了，已经丧胆了，已经被仇敌都掳去了，现在要把这个心都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我们每一次得人，每一次修造成长，每一次做工作，做属灵的工作，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求主给我们懂得怎样的打仗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以后尼希米怎么样的征战。十三节啊，第一就是十三节，组织百姓佩戴兵器，站岗放哨。你看看十三节啊，所以我要使百姓各按宗族把它组织起来，各按宗族，每一宗每一族拿刀拿枪拿弓啊，大家都有兵器。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常常赤手空拳，你打什么仗呢？当然打不了啊，你不能够赤手空拳，你要什么？你要拿刀，要拿枪，要拿弓。这个刀在英文也是剑，要拿着这些个兵器，叫圣灵的宝剑。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手持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把刀就是神的道。那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比起两刃的剑都要快。所以我们有这些兵器，我们平常不注意主的话，你真的在征战的时候，你就一样兵器都拿不出来。所以现在每天早晨我们留心读这个轮子那个轮子，这样那样，我们读了很多圣经，不要读了半天都忘记了。我常常读啊，你给我记住啊，有的时候读完了再想想都忘记了，不行，要拿起这个兵器来，随时都用得起来。有刀有枪，代表一面是主的话是兵器，一面祷告也是兵器。像菲尼哈随时手里有枪，约瑟亚手里有短枪，甚至一直伸出来都不收回，还有拿弓，弓上要上弦，是不是啊？要这样的啊，站在哪里呢？下面说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表示做隐藏祷告的工作，做隐藏祷告的工作，站岗放哨的意思啊。大家站在后边，在低洼的处就是隐藏的意思。你先要配刀配枪，你先要有兵器，然后你要知道你各占自己的地位，来什么随时防敌。这十三节告诉我们的态度。第十四节，尼希米第二件事是什么？勉励首领。他起来就对什么？他说我查看了，起来就对贵胄和官长和其余的人说。首先对首领来讲，要勉励他们要刚强征战，不要惧怕，因为首领要带头啊，这些个官长和贵胄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不要怕谁？不要怕他们仇敌，是参巴拉也好，是多比亚，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是有目标有目的的啊。为了什么呀？这个官长要以胸怀全民，为整个的什么呀，整个的民族，包括弟兄儿女妻子家产要征战。如果你不领你征战，都要被仇敌夺去了，现在已经被掳归回了，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就要在灵里征战。所以尼希米在这里劝勉这些领袖们，这是第二点。十五节就看见神的得胜，神破坏了仇敌的诡计。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要知道仇敌的心意。你去做工，你不但要知道你工作的对象，哪一个朋友，哪一个不信主人，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想的是什么，你要知道。这还不够，你还要知道仇敌的心意。所以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得胜，尼希米的得胜，祷告的得胜。可是尼希米没有放松，下面还有第三次五六，这就告诉我们尼希米征战有征战的部署，有各个方面怎么样征战，这真是教导我们要学习。虽然仇敌不再什么呀，不再来了，但是尼希米下面说，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一面做工没有停止，还在各做各的工，还在继续的修造城墙。那底下呢，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就是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怎么样征战？ 就是十六节，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这是尼希米的安排。既然修造城墙非常要紧，不能够大家都去做工，大家有一半人是拿枪，专门在那里站岗、放哨、警警、防敌啊。所以一半是拿枪、拿盾牌、拿什么、拿弓，还要穿铠甲，全副的军装要穿起来，而且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做官长的特别要做后盾一样站在后面，那就随时警醒，随时警醒，也表示什么共同防敌，是吧？所以这里就说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是吧？山下的做工，山上的在那里祷告，这也叫做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约瑟亚率领百姓在山下攻打亚玛利人，山上呢，山上摩西、亚伦、户尔在山上举手祷告，也是拿兵器，就摩西要举杖的，要拿兵器的意思。那这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共同防敌。这是第三、第四是十七节，十七节什么？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是另一个意思。好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缺脚的人在我旁边，就是修造的人，他们都是带着兵器了。缺脚特别提到缺脚，缺脚是什么意思？互相联络，大家要大家相通。你是波士顿的，他是休斯顿的，我是 New Orleans， 大家要联络起来。所以我想现在呀，主给我们预备，又是电话又是 email， 这就是互相要催缴，催缴就是警醒、提醒、警醒，互相联络啊。他说我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在这头我在那头，根本谁叫你要叫的话都听不见。所以底下说，你们听见脚声在那里，就聚集到我这里来，随时要聚集。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一个小小的聚集，那大家聚集，聚集更有力量，互相呢可以通消息，互相联络。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啊！所以这是看见尼希米，真是有智慧、有胆量、有信心，是吧？能够这样来带领，是吧？所以这个是第几点呢？第五，踢脚联络。神必征战，神是为我们征战，但是我们彼此之间要怎么样的联络起来，要有智慧、有安排、有部署，使得整个修造城墙的工作是彼此都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工作。虽然具体的地点不同，今天全世界传福音的机构各有不同，是不是？有电台的，有网络的，有传福音的啊，有对少数民族的，有对是国际型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文字工作，有圣经公会的工作。你不管哪样工作，大家是一个工作。这工程浩大，我们相离甚远，所以需要听见脚声。所以我们需要有些人专门会吹脚啊。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十章告诉我们，这个吹脚各样脚声吹的声音不同，次数不同，大小不同，可以辨别出来，有各种不同的意义，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啊，一个象征，一个暗号，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情。所以要联络，要聚集啊，所以吹脚联络，使这个工程能够更好的能够完成，彼此能够啊相通，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一同聚集，必要时都要聚集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他说神必我们征战，所以这样的准备，神当然为他们征战啊。所以一方面是灵里的征战，底下最后一点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最后，我们请大家念一下最后一小段。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这最后一点就是昼夜联防，警醒不倦。昼夜联防，警醒不倦。虽然是这样都安排好了，但最后一点呢，我们看，一方面也是尼希米特别讲的，他和他的弟兄仆人，就是他都是以带头，以身作则，带头作用。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就是说啊，一直警醒，一直有人在那里，因为这个是工作的时间， 这从天亮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到新宿出现，那到晚间。认识工作的时候最要警醒，因为你工作的时候最容易出破口，大家忙碌工作呀，大家目标都为工作，所以他就说这个时候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在普呢当在一路上的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就专门有一些人是在夜间来替他们做防卫，保守我们防卫工作，所以等于说白昼夜间都有人在那里警醒，昼夜联防。而且他说什么呀，我和跟随我的人护兵弟兄仆人都在内，都不脱衣服睡觉，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什么呀，也带着兵器，那就随时警醒，时时警醒，昼夜联防。而且尼西米他自己都是这样昼夜警醒，所以求主给我们警醒不倦。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工作你一天没有停止，仇敌的工作反对破坏也一天不停止，所以我们千万要大家合一，不能跟你对我不高兴，我对你有意见，大家合而为一，同心合一来做这个工作。甚至很多人都要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专门为耶路撒冷要警醒，因为耶路撒冷现在正在建造正在修造，所以大家要警醒。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有人牺牲，有人怎么样付代价，而且彼此合二为一，互相联络，互相同心，如果不同心我想做不成。所以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我们看到当时修造城墙是多么的联合，多么的同心，多么的合一啊，这样才能够做好。另外我们也知道参巴拉多比亚也代表我们里面的仇敌，老我没死透，常常啊里面叽叽咕咕不高兴，机巧被魔鬼利用，所以我们要辨别，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认识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形的人是我们的仇敌，但是背后魔鬼借着他说一些话或者做一些工作，我们要看透，要分别，要防备，不能够因此就中魔鬼的诡计。那所以我们要合而为一，要同心应敌啊。最后我想啊，这一段圣经很要紧，尼西米这样的靠神得胜啊，这样的能够带领整个的百姓能够灵力征战的得胜啊。前面我们已经有几处圣经了，现在还有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21章，我们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36节。21章36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读啊，21章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就是尼西米他是怎样的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因为建造城墙的工作也是迎接主再来的工作，耶路撒冷被建立就等于教会要被提，主要再来，所以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什么事？那就是罪恶的网罗，前面就是啊，这个吃喝醉酒，又是什么呀，动手打仆人，这一切网罗，求主救我们脱离，让我们能够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得以什么呀，最后能够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一直到建筑我们都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是随时要来搅扰，来攻击，来破坏啊！所以我们这一段里读了 好几处圣经，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而且要认识魔鬼的诡计，抵挡他一切的诡计，还能够站立得住。那怎么办？我们就要需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有必要要复习关于以弗所书第6章这个全副的军装，从第10节一直到18节，前面6样好像是有形的，最后一样就是祷告，靠着圣灵。我们现在最后一个我们把它念一下，以弗所书6章18节，前面我们都知道了啊，一样一样的都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6样要佩戴，这6样里面就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的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鞋穿上，信德的藤牌啊，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6样。第7样是什么？18节，请大家一起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十九节也念啊，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是这样的要求教会为他祷告。那最后一个兵器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我们的兵器。你前面样样都有，如果你不随时祷告，你还会失败啊。所以求主给我们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赐给教会，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兵器，全副的军装，让我们都佩戴起来，我们就能够使我们修造城墙的工作，也可以代表我们建造灵性的工作啊，我们复兴教会的工作，我们广传福音的工作都能够继续进行，不停止，能够一直完成，使仇敌彻底的，他的诡计彻底的破败，使神的旨意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畅通无阻。好，我们今天就到。